咱们就那么讲讲啊，越南啊，越南其实啊，绝大部分人啊，可能对越南的印象无非就是这么几个啊，一个就是以前1979年到1980年代的边境战争，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然后呢，就是可能大家的主要的印象就是这个，然后呢，这几年因为所谓的越南的这种什么开化革新，很多的这些低端加工厂，什么鞋子呀，什么最近还有一些这些手机组装厂都跑到越南去了啊。越南好像公布的2021年的经济数据，他们的人均 GDP 已经突突猛进，达到了人均3700美元，一个非常震撼的数字。3700是什么概念呢？越南在以前东南亚算是人均 GDP 倒数的国家，最穷的国家之一，但现在呢，它已经成功的摆脱了自己作为人均倒数的国家的这个名号，至少呢是把另外一个人口比它大的大国，在东南亚的范围内大国菲律宾给超过去了。菲律宾以前长期以来，你还别说，在二战结束的时候，当菲律宾呢正式的变成了由美国的一个自治领，最早是个殖民地，然后自治领变成一个正式的国家的时候，那菲律宾可是在整个东亚地区啊，你要算人均 GDP 是远远超过其他地方。但是呢，这个它超过别人之后，它就再也没有往上涨过，一直到今天，涨的幅度还非常慢。所以呢，越南居然可别说啊，要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越南那时候的人均 GDP 那是远远低于菲律宾的。但是呢，这个东南亚地区越南经济上的主要的对手之一啊，这菲律宾人均 GDP 被越南赶上去了。人均 GDP 啊，名义人均 GDP 啊，不是 PPP 啊，咱们一般不要用，大家看这 GDP 一定要记住，不要千万不要用什么购买力评价，因为购买力评价有很非常强的一个主观因素在里面。你要是用购买力评价啊来给全世界各国的 GDP 排名呢，印度都变成世界第三了，你想想怎么可能？这个 GDP 有一旦有购买力评价的话，有很多的啊作假的嫌疑啊。其实 GDP 本身统计的时候就有很多，根据统计口径的时候能作假，或者夸大数字，或者缩小数字。但无论如何啊，这个越南虽然它的表现远远不如中国经济，但是在东南亚地区它也算是独一出了，也算是近年来的一个经济增长的这么一个重要的热点地区啊。当然它的这个经济结构啊也注定了它其实就是一个还是一个标准的东南亚国家。虽然越南人非常非常不喜欢啊别人管它叫东南亚国家，他们认为自己是东亚国家不是东南亚国家。具体为什么呢，咱们今天就来讲讲啊这个国家我们陌生又熟悉的邻居。今天我们直播的压贴图片啊，越南粉儿，美国人认识中的亚洲的食物啊，就这么几个。首先是这些中国的伪中餐啊，什么左公鸡呀、啊，什么李州汤杂碎呀、啊，什么捞面呢、啊？这是它也不能说是伪中餐吧，反正是按照美国人这种重油、重甜、重酸的口味啊，为美国人设计的这么一个中餐的菜系啊。然后呢是什么啊？那些中国人和韩国人捏的这寿司，因为美国的日本人说实话数目不是很大，这边很多的日料啊，至少我知道我周边的啊，我点过外卖的这些日料，一看这名字就知道不是日本人开的，什么这个寿司金 sushi gin， 你听的这名字就不是日本人。那这些美国人认识中的这种所谓的中国人和韩国人开的日料店，然后呢是什么？那就是这个越南粉啊。越南粉说实话它的数目基本上和这个中餐馆不相上下，非常多啊。越南的这种牛肉清汤粉，它的这种清汤粉啊，是它的名字，英文的名字就叫 pho， 就是粉啊，就是粉。这个词读音直接是从中文中这么直接借过来的啊，其实是种清汤牛肉清汤粉啊，它又跟这个啊兰州的拉面牛肉拉面又不一样。兰州牛肉拉面也算是牛肉清汤，那它不是红烧牛肉面嘛，它也是算是牛肉清汤的面。但这个越南的这边牛肉清汤面就味道更淡， 基本上里面你挑不出多少香菜，也没有多少油啊。它就是正统的话，应该是拿牛的这个牛骨头啊，牛腿骨炖的这个牛肉汤。但是现在呢，自从来到美国之后，也迅速的被美国的饮食文化给同化了啊。很多的这些在美国这些越南餐馆啊用的这个越南牛肉汤粉啊，应该都是调料包、半成品啊，甚至半成品都不算调料包啊。在中国人啊最近特别喜欢去的一个美国超市 Costco， 美国这边可以说是遍地都是啊。在中国前一段时间是上海开了一家，就排着长队去 Costco 买东西。在美国这边的 Costco 里你能找到啊差不多12包装、24包装、36包装、72包装的这越南粉汤料。哎，别说啊，冲出来确实有那么一点点的啊，有那么一点点的这个越南粉汤的味道，它其实就是一个味精、盐、鸡精的这么一个调味包。那这个东西美国人很喜欢。为什么这个越南粉在美国这么普及呢？原因也很简单，因为特别是南越啊，跟美国以前的特殊关系啊，大家都知道，这个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之前啊，越南是刚刚统一了南北越，北越统一了南北越，然后企图搞所谓的大印度支那联邦啊。那这个南北越它的出现原因是因为二战之后这个法国势力开始衰落啊，法国势力衰落，法国干不过啊越南本地啊，其实是后面有中国支持的啊越南本地的这个越民，然后但是呢法国撤出之前，他在南方实际上扶植起来的一个叫保大皇帝的政权，然后这个保大皇帝政权在法国撤出之后呢是被美国人给接盘了，然后美国呢又把这保大皇帝给废了，弄了这么一个军事独裁的政权。哎呦，大家可能如果对冷战史感兴趣都知道，有个叫吴廷艳的，他长期作为美国在南越地区的这么一个代理人的形象出现，大概的地位相当于啊这个委员长啊。然后呢，但是美国又觉得这人啊不是特别听话，特别是呢因为这吴廷艳这个人啊，他是个天主教徒，而且是非常狂热的那种天主教徒啊，在越南南部搞宗教迫害，把很多的这些佛寺给烧了灌了，最后呢有和尚实在受不了了，甚至当街自焚。所以呢美国当时还策动把这个吴廷艳给杀了，然后上来那个人就更废。基本上啊这个政权，这个傀儡政权啊，在冷战期间啊，就是可以说是一开始兵马强壮，但是随着这个他们自己人以及美国人的乱整啊，基本上战斗能力直线下降。最后在美国人决定不在越南这块地方继续干了之后啊，很快的就被啊北越给吞并了，军事占领西贡啊，著名的西贡铁拳嘛。去年时候咱们讲过这喀布尔撤出这个美国人的时候，咱们提到过一句所谓的西贡铁拳。西贡铁拳是什么？就是美国人在美国驻南越的大使馆、驻南越的这些外交人员，在北越的军队、北越的坦克开进西贡市，也就现在胡志明市的时候啊，匆忙逃窜的啊，这么一个著名的场景。这样越南是统一了，这才出现了越南后来的局面啊。后来越南又是在苏联的支撑之下啊，企图恢复以前法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殖民范围啊，就是所谓的印度支那殖民地，原来法国包括了越南，包括了老挝，包括柬埔寨。所以越南长期以来干涉，而且是非常严重的干涉老挝和柬埔寨的内政。大家知道最著名的像柬埔寨，当时是所谓的红色高棉政权执政，越南人直接派军队入侵红色高棉。然后还有包括老挝很长一段时间，老挝的共产党实际上是越南的一个，说句不好听的，是个傀儡。所以呢像这一段时间内啊，这一段大家可以看新闻啊，中国和老挝的一条这么一条不是高铁线啊，是一条动车的铁路线修好啊，这个其实对越南人的震动是非常大的。因为越南一直把老挝视作他们的傀儡，说不好听的就是傀儡。但是呢越南本身又是个穷国，也无法给这个老挝更多的好处。所以呢现在老挝开始很大程度上在90年代之后，00年代初的时候，当时就有所谓的亲越派和侵华派之争的问题。当时呢亲越派实力还是非常大， 但是现在慢慢的啊，因为这越南是真的是给不了老挝什么东西，他们自己还得想办法往外找钱呢啊，所以现在老挝跟中国是越贴越近，这本来就是应该的事情。说实话，越南是因为占了以前70年代80年代那个特殊时期，越南战争时期的一些原因，造成了老挝倒是变成实质上变成了越南的一个傀儡国。那越南人为什么会这么多的雄心壮志，还要跟中国抢地盘，还要在东南亚搞这个印支联邦，不是印度联邦，印度支那联邦啊，这也是跟越南人他的一些心理想法有关。越南这个国家呀，大家可能都知道，最早实际上说中国独立出来的，中国独立出来的这么一片地方，最早呢是在唐末的时候，唐末的胶州这边的靖海军节度使，他作为一个唐末的军阀割据势力存在。但是呢到了这个宋朝，北宋，宋朝啊，无论是从宋太祖、宋太宗啊，当时统一所谓的除辽国以外的所有的汉地的这些行省战统一战争的时候，打的败仗有这么两场著名的败仗，一个就是在企图这个，其实包括在辽国统治的这些汉地的时候啊，打的主要的两场败仗，一个是什么？北边被这个辽国的大将耶律休哥暴贼啊，然后宋太宗啊在北京郊区的这高梁河这地方、啊、坐着牛车逃跑啊，著名的高梁河车神啊，这宋太宗屁股还中了一箭跑回去了。还有一个不怎么现在很少说的啊，就是在这个越南，当时曾经宋朝也企图在统一越南，把这个靖海军节度使这个割据政权，其实是你要细心来想，它其实就是五代十国的一个遗存。当时宋朝也企图往南统一，但是呢在所谓的白长江那个地方啊，一场战争也是被这个新兴的割据政权给打败了。然后宋太宗以及后面那些宋朝皇帝就根本就没有想了再去把这块地给占回来，所以呢就变成了一个什么情况，就变成了从宋朝开始，越南实质上它当时的北越地区，当时的北越地区实质上是独立于中央朝廷，而是最后呢形成了自己一个独立的国家。 好，那么下周再聊，谢谢，下回再见，拜拜。